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7月8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福林播报。
王岐山出席世界和平论坛致辞，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澳大利亚军事专家提出核威胁防卫建设引发争议，特朗普重申对中国征税让美国受益。中国外交部美对伊极限施压是伊朗核危机根源，伊朗军方领导人伊朗无疑与任何国家开战。韩国掀起拒买日货和不去日本旅游运动，伦布朗夜巡史上最大修复工程启动，荷兰国立博物馆将开直播。旺角深夜暴动暴冲警方亢奋挑衅路人，推女记者倒地，又逮捕五人。中国驻英大使批评彭定康身体进入21世纪，脑袋仍留在殖民时代。中国外汇储备创14个月新高，6月新增约182.3亿美元。澳洲华裔作家杨恒军在华被拘半年，妻子出境时被带走问话。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福林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王岐山出席世界和平论坛致辞，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周一参加于清华大学举办的第八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时发表致辞。他对此次以稳定国际秩序、共担、共治、共享为主题的论坛指出，中国始终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在演讲中，针对当下的国际局势，有人回望百年，忧心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正濒于崩溃，说人类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王岐山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便是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主要依靠改革创新实现发展，也坚持扩大开放，学习借鉴别国长处。他还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将坚持做好自己的事，以战略定力和自信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王岐山在发言中强调，现有的国际体系并不完美，但不能推倒重来，这是多数国家重视。他并重申，中国主张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多边主义的基石。澳大利亚军事专家提出核威慑防卫建议引发争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澳大利亚这个岛国都没有将核威慑力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中，但面对更难以预测的美国盟友和更具侵略性的中国，澳大利亚军事专家们考虑澳大利亚是否应该获得核威慑力的问题。请听我台记者艾米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提出这个思路并且引发争论的是堪培拉的军事专家休怀特，他同时也担任过几任总理的军事顾问。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如何保卫澳大利亚》的书中，他讨论了战略自治的这个复杂问题，直接提出拥有核武器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这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战略研究教授并不反对或者反对原子武器，但他说现在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澳大利亚之前从来没有提出过核威慑力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与美国的百年联盟实际上是具体安全保证的代名词，同时向中国出口原材料也让澳大利亚已经28年没有经历过经济衰退。但是由于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缺乏对联盟的重视，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太平洋地区寻求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双重因素，动摇了这个国家的两大安全支柱，因此这个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对怀特教授而言，如果没有华盛顿的强力保证，中国核攻击的唯一威胁将迫使澳大利亚在常规战争中投降。据他介绍，澳大利亚的战略专家们几十年来一直都在谨慎地研究核威慑可取性和制定时间表。这位专家的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在第一时间就站出来澄清，澳大利亚是一个无核国家，将信守核不扩散条约的承诺。其他反对的声音也指出，怀特先生的想法是昂贵、不切实际，而且是毫无用处的。
特朗普重申对中国征税让美国受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日面对媒体再次表示，美国正在从中国征收的关税中受益。他还确认美方贸易代表和财政部长将在本周与中方团队会晤，就各方关心的贸易问题，特别是中美贸易战中美对华征收关税对美国经济带来如何影响，特朗普同样在当天再次向媒体重申，我们在关税上情况很好，我们从中国那里收取了数十亿美元，而我们之前从未从中国那里拿过一毛钱。他还一如既往地对其前任总统的对华政策批评称，中国在奥巴马和拜登政府时期占尽我们的便宜，公平地说，在布什和其他政府时期也是如此，克林顿政府时期亦然如此。特朗普说，中国现在并不是很高兴，因为成千上万的公司正在离开中国去其他地方，包括美国，因为他们不想支付关税。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支付关税，他们正在让他们的货币贬值，而且在倾注资金就是为了付关税，而我们的人民没有支付关税。中国外交部美对伊极限施压是伊朗核危机根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一表示，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他说，美方对伊朗奉行极限施压是伊朗核问题出现危机的根源。国际方面，英国在上周日敦促伊朗立即停止并改变所有不符合核协议规定的行动。法国政府也要求德黑兰方面停止所有不符合核协议规定的行动，并表示对伊方的这一决定感到严重忧虑。此外，德国当局要求伊朗政府停止并改变所有违规行动，而欧盟方面则提出，除美国以外的协议签字国正在考虑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而另在俄罗斯方面，克里姆林宫在周一对伊方提高浓缩铀浓度的决定表示担忧，并呼吁各方与伊朗重回外交谈判。中国方面，耿爽在回答相应问题时指出，确保全面协议得到完整有效履行，既是安理会决议的要求，也是解决伊核问题、缓解紧张局势的唯一现实有效途径。伊朗军方领导人，伊朗无意与任何国家开战。请听我台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据伊朗办官方的麦赫尔通讯社报道说，伊朗军方领导人星期一称，伊朗无意与任何国家开战。在伊朗上月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之后，美伊两国间紧张局势加剧。伊朗军方领导人最新出来表态，伊朗军方少将穆萨维周一表示，伊朗无意与任何国家开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20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一架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伊朗官员称，这架飞机当时处在伊朗领空，而美国方面则表示，这架无人机当时是在国际水域上空飞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批准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报复美国无人机被击落事件，但该行动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周一表示，将进一步减少履行其对2015年伊核协议的承诺。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马万迪星期天说，伊朗将在几小时内开始提高浓缩铀的纯度，超过2015年核协议规定的 3.67% 的上限。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警告伊朗最好小心点。他重申美国的立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指出，伊朗的决定会导致伊朗进一步的孤立和制裁。蓬佩奥说，各国应该重新实施伊核项目无浓缩铀的长期目标。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政权将对世界构成更大的威胁。英国敦促伊朗立即停止并改变所有不符合核协议规定的行动。法国表示，伊朗的决定违背了国际核协议的规定。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非常担心伊核协议进一步弱化的风险以及必然会出现的后果。
韩国掀起拒买日货和不去日本旅游运动，请听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韩国掀起拒买日货和不去日本旅游运动。日本政府7月1日宣布，将对出口韩国的半导体材料进行严格审查，还将取消对于韩国的安全保障上的友好国家认定，并从7月4号开始，对生产电视和智能手机显示屏及半导体等向韩国出口的三种重要材料进行严格审批， 引起韩国方面的巨大反弹。目前韩国正在开展拒买日货和不去日本旅游运动。目前在韩国总统府的网页上刊登着拒买日货的请愿书，到7月8日凌晨1时左右已得到33000人的赞同签名。不仅一些民众开始拒买日货，一些超市也开始下架日本商品，有许多日本商品在一些商店的外面堆积如山，准备返回到批发商那里。7月5日，韩国首尔的一些零售商举行针对日本的抗议游行，参加者高喊“拒买日货”的口号，一起踩扁一些画有日本知名企业标志的纸箱。韩国民众和网友也正在呼吁不去日本旅行。据日本政府观光局6月15日发布的资料显示，今年1至5月访问日本的韩国人约为325800人，同比减少 4.7%。 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伦勃朗夜巡史上最大修复工程启动，荷兰国立博物馆将开直播。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方特意选择在伦勃朗逝世350周年之际启动这项修复项目，之前至6月10日截止。请听我台记者夏荣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伦勃朗夜巡在欧洲绘画史上的价值和分量不需要多说，但这次的修复非常特别。首先，这是最近40年来的修复，带来民众可以在博物馆的荣誉画廊后面隔着玻璃墙观看，同时全球艺术爱好者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播欣赏修复过程。夜巡今次修复可能会花几年时间，数百万欧元，也需要全球上百名专家的共同努力。上一次修复是在1975年，当时一名荷兰教师用面包刀造成了画面的严重损坏。此次修复则出于自然原因，因为上一次的修复补上的颜料随时间的流逝而变黄，画面下方的小狗所在区域则因不明因素而变亮。正式的工程从今天开始，工作人员首先要花上几个月来扫描夜巡，获得修复所需的信息，之后再动用修复材料。整个过程将在一个7米见方的玻璃房间内进行。据报道，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馆长迪比特将此次修复的规模和西斯廷礼拜堂壁画的修复规模相提并论，但后者并未对外开放。迪比特馆长还称，其实公开修复也是技术人员的决定，他们坚持在公众的注视和监督下工作，隐喻对可能的批评意见。在此之前，巴黎奥赛美术馆在2014到2015年间公开修复了库尔贝的画室，但那次的修复规模较小，夜巡则将是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开修复工程。
旺角深夜爆冲突，警察亢奋挑衅路人，推倒记者倒地，又逮捕5人。据目击人表示，有看到警察仿佛非常亢奋，无视在场记者采访的权利，用粗言秽语辱骂记者，又将一名女记者推倒在地。而部分警员执法行动时身上毫无识别证件，又向路人挑衅。截至8日上午为止，警方至少逮捕了5人。中国驻英大使批评彭定康身体进入21世纪，脑袋仍留在殖民时代。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专访中提出，中方完全遵守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承诺，并称从修法争议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中央政府从未进行过任何干预。中国外汇储备创14个月新高，六月新增约182.3亿美元。澳洲华裔作家杨恒军在华被拘半年，妻子出境时被警方带走，他的律师斯塔利在周一呼吁澳洲政府介入该事件。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笑容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希腊立法大选星期日结束。据法新社引述官方最新统计结果显示，由米佐塔基斯领导的中右翼新民主党一举赢得议会300席位中的150席，重新赢回执政权。而现任的总理齐普拉斯所在的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党得票率在30%左右，获得86个席位。齐普拉斯已在7日晚发表讲话，承认败选。他说，希腊人民做出了选择，我们必须要为那些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付出代价。至于原本拥有18个席次的希腊著名极右翼金色黎明党，由于未能越过3%的得票率门槛，失去了进入新一届议会的资格。据法共人道报称，在去年希腊与马其顿达成协议，同意马其顿以北马其顿共和国的名称加入北约和欧盟之后，米佐塔基斯领导的新民主党曾借机猛烈攻击激进左翼联盟和这项协议，并借此吸引了不少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的支持者。分析指出，4年前的债务危机过后，希腊民众选择放弃激左和极右翼的主张，回归传统政治模式。这是希腊于去年8月底退出国际救助计划后的首次大选。原本希腊定于今年10月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但激进左翼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以及后续的希腊地方选举中表现不佳，齐普拉斯随后决定将选举提前到7月。报道称，米佐塔基斯在得知自己赢得选举之后，他称新民主党的胜利属于希腊和全体希腊人民，并感谢选民赋予他强大的力量，以其在未来实现变革。他承诺将会在上任后减轻赋税，增加投资，促进发展，努力将希腊建设成一个透明而有效率的国家。米佐塔基斯在胜选演说中还说，这一个结果不仅对希腊很重要，对欧洲也很重要。他提到2015年议会选举时，新民主党的得票率仅为 28%， 4年后新民主党的得票率不仅提升近 40%， 同时还成为了议会中多数党。在米佐塔基斯看来，这是希腊民众4年来渴求变革的结果。然而，新民主党在2004到2009年是希腊的执政党，2011到2015年间参与联合执政。米佐塔基斯对于希腊民众来说，其实并不是新面孔。当时也有不少希腊民众认为新民主党需要为希腊陷入债务危机负责。有希腊选民表示说，事实上我也是责怪他们的，但我相信米佐塔基斯和他的政党在这些年间做出了很多改变，我相信他们会协助我们走出当前的环境。与出身中产家庭的齐普拉斯相比，米佐塔基斯来自政治世家。现年51岁的他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他的父亲是希腊前总理，他的姐姐也当过希腊外长。米佐塔基斯表示，知识界的精英将重返希腊政坛，我们的声音将被欧洲听到。此外，中国媒体报道说，米佐塔基斯还是黄金签证的拥护者。所谓的黄金签证，就是非欧盟国家投资者在希腊境内投资25万欧元以上，在希腊购买一处或多处房产，即可获得希腊5年的长期居留，只要保持房产产权在名下，5年内过后可延续居留。据希腊媒体统计，自2013年推出的该政策，希腊总计发放了4145张黄金签证。 中国投资者拿走其中 58.16%。 过去五年来，凭借黄金签证涌入希腊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多达15亿欧元。因此，当欧盟开始收紧黄金签证之际，米索塔基斯是否会由此与欧盟进一步博弈，值得观察。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Valentine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7月8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关注的国内及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分别有：法国退休制度改革进入最后阶段，部分教师罢工直接影响高考成绩发布，引发非议，部分学生家长准备诉诸法律，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伊朗准备打破对生产油浓缩限制的决定，非洲大陆贸易区开始正式实施，以及巴西著名歌手吉尔贝托逝世等。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继续围绕与香港局势相关以及涉及引渡的话题展开。首先，解放报以短信形式报道了数万名香港人周日继续在香港街头示威的消息。报道指出，为了维持对亲北京的地方政府的压力，数万名香港民众周日举行了示威。游行者在一个富有争议的火车站前集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前往大陆的高速列车从此一车站发车，二则是防暴警察曾在这个车站前驱散了抗议者。这是七一大游行发生强行闯入立法会事件之后，香港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活动。活动的组织方披露的数字显示，约有23万人参加了周日的抗议活动。但是根据警方披露的数字，示威人数约为56000人。当天晚间，多数示威者被警方驱散。稍后经过紧张对峙，警方在油尖旺地区对300多名示威者进行清场，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和戴面具的示威者。十字架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一篇专访，受访人为在香港的澳大利亚资深顾问律师、香港社会运动问题专家戴安通。戴安通表示，自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发起长期的政治抗争运动却鲜有成功。但是上个月以来，3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动员了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组织方是一个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团队，他们依靠社会网络这种新的战略方式来动员广大民众，主要目的是抗议送中法案。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这一社会运动凸显了当地民众对北京逐渐限制香港自由度的担忧。香港的特殊地位受到威胁才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戴安通的眼中，送中法案已经死亡，政府当局宣布暂停法案的审议，示威者要求撤除法案，这本身就是一次胜利。此后，示威者的诉求有所变化，他们要求对警方的暴力行为展开调查，释放被捕人员，并要求更多民主。如果这一诉求能够得到满足，香港民众的忧虑情绪才有可能得到平复，也才可能恢复稳定的局势。但在这一点上，特区政府和北京政府立场坚定，绝不退让，继续进行政治控制。6名亲民派议员被逐出立法会，媒体进行自律，司法则将成为下一个目标。继西藏和新疆之后，香港将成为北京周边地缘时代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关于一国两制的问题，资深律师戴安通指出，前总督彭定康曾表示，香港是一块自由却不民主的土地。香港特首未经普选产生，因此无从谈起民主，整个体制的形成有利于得到北京的控制，因此尽管一国两制依旧存在，却处于极大危险。香港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过渡到一个缺乏民主的中国殖民者手中。此外，解放报也刊出一篇专访，披露了瑞典可能在引渡中国人的问题上创下先例的消息。 报道指出，瑞典最高法院将对中国引渡官员乔建军回国的要求进行裁决。对此，瑞典捍卫人权的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彼得·达林发表看法，认为此一决定事关重大。彼得·达林指出，瑞典法庭首先应该确认乔建军能否在中国得到公平审判，他是否冒有可能遭到酷刑或被判处死刑的风险。此一裁决之所以事关重大，是因为这将可为所有签署欧洲人权公约的国家开创先例。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题。
美国南加州洛杉矶郊外7月4日和5日连续发生 6.4 级和 7.1 级地震，和以往美国遭受天灾人祸一样，又引来中国民众一片欢呼和诅咒声。中国人与美国为敌由此可见一斑。而地震前的7月3日，美国有大约100名学者和前政府官员联名投书《华盛顿邮报》，向特朗普喊话，称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中国到底是不是美国的敌人，这100人说了不算，要先问问中国是不是与美国为敌。中共建政后，从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起，一直到美中贸易战开打，70年间中共从来没有任何一年停止过反美宣传，到近20年竟然发展到对美国实现全面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渗透与伤害，并且妄图取代美国治理世界。中共对中国人长期的洗脑教育，使得当今中国人形成了一种病态人格，逢美必反。中国举国欢呼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写下了世界民族和国家最丑陋的记录。美国每遭受一次天灾人祸，他们都要幸灾乐祸一番，恶意诅咒一番。即使如这次没有造成人命伤亡的南加州地震，他们也不放过。近100年来，美国对中国从来不曾有一丝一毫的侵犯。美国没有参加被中国人视为国耻的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由于义和团残杀西方传教士，清政府虐杀西方外交使节和向西方国家宣战，引起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如果不是美国制止，紫禁城会和圆明园一样被报复性焚烧。圆明园被焚和八国联军侵华，是因为中国人的愚昧、野蛮和残忍所致。美国当年就对中国采取了宽容态度，对清廷的战争赔款分文不取，并从那时起为中国建起数十间大学、医院。近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主要得力于美国资金的注入，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得力于美国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和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没有美国，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国力强盛。世界从古到今还找不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有恩于自己的国家恩将仇报。当美国发觉被当作朋友诚挚帮助的中国算计侵害后，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美国朝野达成共识，将中国视作敌人，而且认识到与中国的较量实际上是继上个世纪末瓦解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后，再与危害人类百年的共产主义这一最后堡垒的较量，这是美国的一次伟大的觉醒。投书《华盛顿邮报》向特朗普政府喊话，称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的百名学者和前外交官中，学者清一色是左派知识分子，他们从来是中共的同路人。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美国的左派学者便说服美国政府帮助中共夺取政权，中共建政后则长期支持美国政府对中共政权实行绥靖政策。而百人中的前美国官员都是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奥巴马 这几届美国总统实行错误对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这百名学者和外交官都怀念过去，昧于现实，不甘心被当前美中关系的主流意识边缘化，渴望回到舞台的中央，这无疑是一厢情愿。其实投书《华盛顿邮报》的这百人现在要做的，不是要美国人相信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检讨自己以往的过失为美国带来的巨大伤害。而他们如果真的有心检讨，则必须首先从问一问中国为什么与美国为敌开始。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王岐山出席世界和平论坛致辞说，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澳大利亚军事专家提出核威慑防卫建议引发争论。特朗普重申对中国征税让美国收益。中国外交部表示，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是伊朗核危机的根源。伊朗军方领导人说，伊朗无意与任何国家开战。韩国掀起拒买日货和不去日本旅游运动。伦勃朗夜巡史上最大修复绘画工程启动。荷兰国立博物馆将开直播。旺角深夜爆冲突，警察亢奋挑衅路人，推女记者倒地，又逮捕五人。中国驻英大使批评彭定康，身体进入21世纪，脑袋仍留在殖民时候。中国外汇储备创14个月新高，六月新增约182.3亿美元。澳洲华裔作家杨恒军在华被拘半年，妻子出境时被带走问话。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持续的经济低迷让欧洲央行越来越担心，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预计欧洲央行最早会在这个月出台更多的货币刺激措施。法国兴业银行董事长司马吉说，围绕着英国退欧的贸易紧张局势和不确定性正在增加欧元区的经济风险，这可能需要央行采取行动。星期六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艾克斯举行了一次经济会议上，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放缓可能会触底，我们希望有适当的货币工具避免经济陷入衰退。司马吉说，欧洲央行可能不得不在新提名的拉加德上任前采取行动。如果美联储在七月非常激进，那么欧洲央行为什么要等到新行长上任呢？如果经济刺激措施在秋天就已经出台，而不是等到拉加德上任，那么欧洲央行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些。法国财长勒梅尔呼吁欧洲国家投资以避免经济放缓。勒梅尔表达了对经济放缓的担忧，他说，现在不采取行动是不负责任的。他补充说，负利率有可能会变成一种瘾，阻碍各国应对现实。他说，欧洲尤其是大经济体德国必须将资金投入创新和基础设施等领域，而不是社会支出。英国无协议退欧对英国经济也构成相当大的风险。英国央行总裁卡尼表示，最好有一个过渡期，让英国能够适应脱离欧盟。有望接替特蕾莎梅出任英国首相的两位候选人都表示，如果有必要，他们准备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让英国退出欧盟。如果没有协议退欧，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风险。英国央行行长卡尼星期五在经济学人网站上播出的采访中表示，在重大变革中最好有一段过渡期。英国央行和卡尼之前都已经做出警告说，没有协议退欧将对英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卡尼还重申了英国央行的信息，也就是说，银行体系已经为没有协议的英国退欧做好了准备。央行可能会降息或者升息，具体要看需要受到的打击程度以及英镑贬值的程度，而这可能推高通胀。这在很多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状况，但是就金融界来讲，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卡尼说，我们有工具可以从任何一个方面做出适当的调整。英国央行应英国议会的要求，详细说明了这次打击的估计规模。之后，英国退欧支持者指责卡尼是一个末日预言者。卡尼说，真相有时是伤人的。被问到这些批评的时候，卡尼表示，如果你想要什么，你得到了，你就必须面对现实。英国议会执政党保守党以及在野党工党的议员星期天都表示，他们正在寻找办法以阻止下一任首相不顾议会反对而推动英国无协议退欧。路透社报道说，在角逐新首相职位的竞争中居于领先地位的约翰逊表示，英国必须在10月31日退出欧盟，不管有没有达成协议。不过他可能发现自己并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保守党在议会不占多数，而议会中的多数议员反对英国无协议脱欧。几位英国保守党人士表示，他们将考虑投票让打算无协议脱欧的政府下台。工党贸易问题发言人 Gardiner 表示，如果确信能够得到多数保守党议员的支持，工党将发起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其他的保守党人士星期天说，他们在考虑如何通过立法来阻止无协议脱欧。保守党议员 Sam Gaima 表示，有30名或者以上的保守党议员将支持立法选项。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播出的是由芳华主持的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印度总理莫迪率领印度人民党在前不久的国会大选中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执政的印度人民党赢得了303个议席。随后，印度总理柯文德5月25日正式任命莫迪为新总理，并要求莫迪提名新一届的联邦政府内阁成员。5月30日，莫迪正式宣誓就任新总理。有报道指出，莫迪的第二个任期在外交主轴上将巩固与邻国间的关系，并与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大国维持平衡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6月24日访问印度，接着莫迪出席20国集团峰会，8月份出席七大工业集团峰会，并于下半年在9月4日到6日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又将于同月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再于10月份在瓦拉纳西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莫迪这一系列的外交行程可窥见出他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方向，首先是积极推动邻国优先政策，巩固与邻国的关系，尤其是针对曾一度倒戈靠向中国的邻国。中央社的报道指出，因此莫迪第二个任期首度出访的国家就是曾经在外交上倒向中国，但历经选举和政权交替之后回归亲印路线的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莫迪在当地承诺以经济援助协助基础建设等，希望平衡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欧洲新闻网分析说，除了历史、宗教、领土冲突的巴基斯坦之外，印度对周边的国家都采取比较友善的态度。不过近年来，中国在发展一带一路政策上与印度洋各岛国互动频繁，也让印度开始紧张，希望通过更优惠的政策吸引这些岛国，避免中国在这些岛国设立军事基地威胁印度。因此，莫迪这次出访也跟马尔代夫签订了更多的经济协议，其中包含开放更多渡轮航线、港口开放、新板球场等。 此外，莫迪利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的机会拉拢吉尔吉斯斯坦。中国曾经通过巨额贷款试图拉拢吉尔吉斯斯坦。当地媒体报道说，印度可能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协助吉尔吉斯斯坦采购印度武器，提升军队战力。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莫迪维持大选期间外交上孤立巴基斯坦的政策，除拒绝巴基斯坦总理伊姆拉汗场边会面的要求之外，也在会中呼吁各国追究援助和资助恐怖主义国家的责任。当然，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场边与习近平会谈时，莫迪重申印度的立场，就是巴基斯坦必须率先放弃支持境内的恐怖组织，而且印度拒绝第三方介入印巴争议。印度中国研究所主任康特告诉中央社说，莫迪的第一个任期可能还缺乏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但第二个任期开始，莫迪政府将依循武汉峰会精神，以对话协商管控印度和中国间的分歧，双方既竞争也合作，但中印之间包括边界、巴基斯坦等分歧仍会持续干扰两国关系。特别是根据莫迪与习近平会晤后释放出的信息，印度与中国双方都刻意避开美国对印中增加的贸易压力。有学者分析说，可见中印双方都不愿给人双方合作对抗美国压力的印象，避免节外生枝。印度中国研究所主任康特在谈及印度与台湾的关系时，强调台印新地缘政治应在台湾新南向政策以及印度东进政策下加强双边关系，政治发展政治关系。他不认为中印关系会干扰台印关系，印台必须强化经济文化等交流，因为台湾是印度关键的伙伴。印度前外交部次长维维达兰卡国际基金会荣誉研究委员沃华也认为，莫迪第二个任期将与中国维持和平以及小心处理分歧的关系，但印度基于地缘经济，中美贸易战后台商迁移制造基地，把印度带入全球价值链以及人才互补等三大理由，都应该强化与台湾的关系。虽然在美国贸易压力下，美国施压禁止向伊朗购买原油等问题上，印度和中国的立场相近，但莫迪政府在上述问题上是否与中国合作，态度模糊暧昧，似乎为印度与美国的谈判预留了空间。在印俄关系上，印度政府除安排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早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面，并对美展现印度将持续与俄罗斯维持友好关系，继续向俄罗斯采购武器的强硬态度。而在化解印美可能升级的贸易争端，印度向伊朗采购原油以及印美区域安全合作等领域，莫迪政府仍期待在下半年登场的美印峰会上能够获得妥善的解决。可预见的是，莫迪的第二任期与世界强权来往将维持印度传统的不结盟立场，对美国持续强化安全合作，在贸易上化解分歧，对俄罗斯继续维护双边传统友谊，对中国则仍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莫迪连任一定程度上靠民族主义，美印走近也影响中印关系，但中印间积极因素对两国关系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作者认为，未来中印之间依旧会存在一些矛盾，但是总体向好。从消极因素来看，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以及同美国的走近是中印关系的障碍。首先，此次莫迪的继续当选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民族主义。去年12月在拉贾斯坦等五个邦的地方选举中，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全部败选，可谓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莫迪通过爱国的口号成功转移了矛盾。今年2月14日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一辆满载警察的巴士被炸毁，造成40多人死亡。2月26日印度空袭了巴基斯坦境内的武装分子营地，这一冲突激起了印度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142次的集会讲话和15万公里的航空里程，莫迪将民众的注意力从国内民生问题集中到了与巴基斯坦的民族冲突上，强化了自己的强人形象，让民众更加拥戴保家卫国的领导人。 考虑到中印边界争端和中巴关系，相当一部分印度人将中国当作印度的安全威胁和地区对手，因此印度民族主义的高涨有可能伤害到中印关系。其次，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升温以及美国抛出的印太战略，位于南亚次大陆关键地位的印度成为了美国拉拢的对象。美国强调美印是拥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天然盟友，宣称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印太地区联合拥有共同价值观的联邦和伙伴一起来维护印太地区的海上通行自由。莫迪政府上任之后，传统的消极被动外交逐渐转向主动，特别是与美国的防务合作越来越密切。2008年以来，美印国防贸易日益密切，形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已经签订了超过150亿美元的国防贸易订单，包括从美国购买一系列的军舰、战斗机等。美国还为印度第二艘国产航母提供了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和电磁弹设计的方案。2017年，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对印度售价值7500万美元的生化武器防护装备。据统计，莫迪第一任期内，俄罗斯对印度的武器出口下降了 42%。 与此同时，以色列、美国和法国都增加了对印度的武器出口数量。但是，中印之间的积极因素对于两国关系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莫迪政府很清楚，民族主义虽可以调动民众的意识情绪，但是国内经济政治的良性发展才是长期执政的根基。此次莫迪在竞选中许诺建设新印度，打造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并在2030年前将印度发展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印度自2007年以来的最大贸易伙伴。在莫迪第一个任期里，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急增，目前已经超过17亿美元。而相比之前，前印度总理辛格在任的十年时间里，这一数字仅为4亿美元。2018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了破纪录的955.4亿美元，而在莫迪上台前的2013年，这一数字仅为495亿美元。与此同时，特朗普当选上台以来，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使印度也深受其害。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断推出的美国优先战略对印度横加指责的做法也是印度难以接受的。如在美国严令印度不得购买俄罗斯武器、不得从伊朗进口石油的情况下，印度先是从俄罗斯购买了 S-400， 而后向伊朗签署了购买石油协议，这也意味着美印之间很难同心同德。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在与中国相处中显得更为理性。洞朗对峙曾经将中印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但从2018年初开始，印度的对华政策开始转暖。2018年，双方高层互动频繁，武汉中印首脑会晤之后，中印两国领导人又先后在6月与上合组织青岛峰会、7月的南非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以及11月的 G20 峰会期间三次举行会晤，这些对于拉近两国关系都起到了作用。因此，此次莫迪连任之后，印度对华政策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改变。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接着下来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艾米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
听众朋友，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正在举办中国著名的多媒体艺术家曹斐的个展 HX， 这是全球最著名的当代艺术中心之一，首次为一个中国艺术家举行个展，相当引人注目。 众所周知，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让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为敏感的艺术家们提供了无穷的创作灵感的源泉，让中国产生了一大批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新生代艺术家。1978年出生的曹斐就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岁，和许多同时代的艺术家一样，他们的成长就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如何跳出生活的繁琐，打破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限制，看到和呈现出本质，就是当代艺术家面临的挑战和他们致力于呈现的主题之一。曹斐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这个展览就是围绕着这样的思路展开，而他眼中的中国北京一个小小的社区的变迁，正是中国这个大社会的缩影，层层拨开，面面俱到，让观众触目惊心，也可引起无限的遐想和思索。走在当代艺术最前沿的蓬皮杜艺术中心，自然是敏锐地嗅到了这位中国年轻艺术家作品内涵的价值。HX 这两个神秘字母实际上是北京一个名为红霞的社区，它位于北京著名的当代艺术中心798不远的九仙桥社区内。曹斐的个展既围绕着这个地区的变迁展开，作品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摄影、文献、装置、视频和影片等等，试图多层面地展现出红霞社区的前世今生和不确定的未来。长篇的电影更是融合了现实、历史和科幻，刻画出了个人的时空遭遇。红霞社区的历史也和中国的历史紧密地相连着，它位于北京的东郊，原来是一片农地，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在苏联的科技援助下，被发展成为当时一个发达的电子工业园区。北京有线电厂，也就是738厂，北京电子管厂，即774厂等等工厂都设在这里，中国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也在此诞生，许多工厂以及工人的宿舍、职工隐居剧院、舞厅等相关的福利设施也纷纷被建立了起来。但是曾经极为显赫和热闹过的工厂，在80-90年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开始衰落，如今这段历史更是被蒙上了厚厚的尘埃，集体的生活模式逐渐成为过去。现在的红霞属于城市更新计划的一部分，等待着自己的新命运。曹斐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片他工作和生活过的社区所蕴藏的重要的社会和艺术的价值。面对建筑以及它承载的记忆即将消逝的现状，他开始围绕红霞影剧院展开了长达4年的艺术甚至是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为一体的广泛调查。这个工作的成果目前就呈现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的1楼第4号展厅内。蓬皮杜艺术中心介绍说，这无疑是曹斐到目前为止最具野心的一个创作项目，把红霞社区作为出发点，并将其进行重新的书写和想象。这个展览分成两大部分，第一个大厅内是摄影和装置作品，观众可以感受到红霞影院过去的热闹欢畅被凝固成了斑驳的墙，沾满灰尘的纸箱上也呈现出层层的历史凝重感。艺术家将多年收集的有关738、774厂从50-60年代的文本、文献和物件，还有亲自拍摄或在其他的渠道平台找到的视频材料，投射在社区内被居民遗弃的老家具上，观众围绕着他们走，就宛若是走在流动和跳跃不定的历史时空当中。纪录片《红霞》则是集合了对738、774工厂的退休员工、红霞影剧院的老经理、工人后代、城市发展历史学者、建筑师和摄影师的采访，构建出了关于一个正在消逝的社区的口述历史。而展览的第二部分《未来》则是长达109分钟的科幻电影《新星 Nova》，影片讲述了在一个虚构的新星室内，一家新星电子公司在外国专家的科技援助下建造了红霞一号时光机，后来外国专家撤离和公司破产后引发出来的一系列故事。曹斐目前是中国 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他带着观众在过去、当下和未来自由的穿梭。对西方观众来说，这个展览可能是异国风情，但是对中国观众，尤其是亲历过中国几十年来飞速变迁的社会的中国观众来说，这个展览呈现出来的无疑就是浓的化不开的怀旧和惆怅感。 HX 展将于8月26号结束。
现在欢迎收听由福林主持的最新消息。
伊朗浓缩铀丰度超过 4.5%， 核协议限制警告欧洲国家莫轻举妄动。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马尔万迪在周一宣布，伊朗浓缩铀丰度已达到 4.5%， 超过伊朗核协议规定的 3.67% 上限。他还提出，伊朗不排除下一阶段可能把浓缩铀丰度提升至 2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卡马尔万迪在发言中指出，今天早上伊朗的浓缩铀丰度超过了 4.5%， 这种程度完全满足国家对发电厂燃料的要求。伊通社并援引卡麦尔万迪的话说，我们现在不需要丰度 20% 的燃料，但如果我们想就会生产。对这一消息，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奇还表示，他还不排除伊朗在60天后可能重新安装 IR2 型和 IR2M 型离心机，并增加现有离心机数量。但值得一提的是，自伊朗在上周宣布将超过2015年伊朗核协议规定的浓缩铀 3.67% 的上限后，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及欧盟方面都相继对德黑兰的这一决定提出严正关切，并要求一方停止并改变所有违规行为。此外，英国当局还在此前扣押了一艘运输伊朗石油的船只。面对欧洲国家的呼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萨穆维周一并警告欧洲国家别升高对伊朗的回应，并称如若签署核协议的欧洲国家采取某些怪异的行动，我们会将跳过缩减承诺方案中所有接下来的步骤并执行最后一项。不过他并没有具体说明打算采取的最后步骤所指是什么。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岐山出席世界和平论坛，自此说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澳大利亚军事专家提出核威慑防卫建议，引发争论。特朗普重申对中国征税让美国收益。中国外交部指美对伊极限施压是伊朗核危机的根源。韩国掀起拒买日货和不去日本旅游运动。伦勃朗夜巡史上最大修复工程启动，荷兰伯利博物馆将开直播。香港旺角深夜爆冲突，警察挑衅路人，推女记者倒地，又逮捕五人。中国驻英大使批评彭定康身体进入21世纪，脑袋仍留在殖民时代。中国外汇储备创14个月新高，六月新增约182.3亿美元。澳洲华裔作家杨恒军在华被拘半年，妻子出境时被带走问话。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福林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巴隆代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Vanessa Bahadi 所演唱的 La Plage，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